圣咏是天人之间最美丽的对话与祈祷诗篇。主耶稣是达味后裔，也常以圣咏祈祷。
各位教友，请向逾越节的羔羊献祭歌颂。
让我们协同耶稣与达味，一起同声咏唱圣咏的浩瀚世界。欢迎来到达味的卡拉 OK。
我们知道基督却是从死者中复活，神力的君王，求你垂怜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很开心又在空中相会了。跟我们在一起的是录音师白木耳。
大家好，我是白木耳。
对，白木耳，现在科技真的很进步哦。像我们现在录这个音，你看可以多少人能够听得到？就算没有当场听，他录在那边，然后想到说把它播出来放就可以了。
对对对，而且可以放10年、20年都没问题。
真的，所以现在的科技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多的这个知识，而不是再次单次从书本上面或者是某一个人的讲话过去就没有了。对，感谢天主。
对，
好，我们在前面的第5集到第12集分别为大家介绍了八大类的圣咏的分类。那我跟大家温习一下好了，第一类是赞美圣咏，第二类是哀悼圣咏，接着是依赖圣咏、感恩圣咏、君王圣咏、训诲圣咏、礼仪圣咏，最后是诅咒圣咏。所以时间过得真快，我们一下就把这八大类给讲完了。
讲完了？
是，
那个也结束了。
没有没有，我们后面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
okay.
所以接下来两集我要跟大家谈谈圣咏中的神学。那这个神学其实各位听众不要认为它好像很艰深，其实它就是相对应世俗上面的东西所不一样的，就是神到底是什么，他的本性是什么，他的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等等的。好，所以在圣咏中他揭露了很多很多神学性的东西，那这些都呼应到我们的圣经，不管是新约或旧约当中。那可以分作五个面向来看。第一个面向是天主的本性到底是什么，那第二个面向是天主与受造物的关系到底是什么，那第三个面向是人又对天主有什么样的义务，那接下来是人与人彼此有什么样的责任。最后呢，很特殊的是圣咏里面特别提到了有关于墨西亚的预言。我们知道圣咏的完成已经是在西元前450年到西元前1450年这当中了，所以耶稣基督的受难一直到复活，这中间的故事竟然在之前这么久的时间就被揭露出来，所以等于是一个很精准的一个预言。好，这五大类我们先来看第一大类，天主的本性。天主的本性分为7个小题目来看。如果听众朋友有纸笔的话，不妨做一下记录，所以可以当作是你的一个参考。好，天主的本性有哪些呢？在圣咏里面有提到他的独一性、至高性、自由及永恒性，提到天主的仁慈美善、全能全知，天主的至公至圣，最后是提到天主的名号，分为这7个小的段落。那我们先来看天主的独一性，这在圣咏第15篇跟圣咏第18篇都有提到，神应该要独一的是吧？白木耳，你觉得你看我们很多什么埃及啦、希腊啦、甚至罗马，很多的以前的帝国他们都是信奉多神教嘛，那以逻辑来讲，你觉得多神是讲得通的吗？
多神讲得通的吗？
在逻辑上有没有一些问题？
我觉得在逻辑上还好，就是说如果在现实上比较麻烦。
哦，这样子。
对对对，因为逻辑上我无法去评判另外一个多神宗教 多神与一神之间的比较如何？可能我对神学的认识还不是那么深。
嗯，
对。
好，这样讲好了。如果今天是一个多神的一个宗教的话，假设多神是成立的，那这些神他有没有先后的问题？你知道我的意思哈？
我知道。
先后的问题，然后再来是大小的问题，谁比较大，谁比较小，然后谁比较先，谁比较后，所以我才说他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。
对，但是多神的话，他有需要，比如说我这方面有需要，或是哪个行业有需要，他就拜这个神。
是，所以他不是真正的那个神吗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他只是衍生出来的一个对象。
嗯哼。
所以当你真正的神，他是创造天地万物那个神，他不会是跟其他的神并列的，不会有再有另外的神地位跟他同等，或者是在他之前。
嗯，
对吧？
对，要敬拜当然敬拜那至高者了。
对，所以以神性的角度来看，神应该是独一的。
嗯，
所以我们唯一的天主，否则就会天下大乱。
嗯哼，
好吗？好，第二点是至高性，就是天主的至高性，没有再比他更高的神或者是其他任何的位阶。好，然后第三点是天主的自由及永恒。哦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梅瑟跟天主碰面的时候，天主不就揭露他自己嘛？他自己的名字是英文讲 I am who I am。
对对对，
对不对？这个非常难翻译，可是讲的是非常好的，就是
自由拥有者。
对，自由拥有者。哦，他不是来自于任何其他的受造。
嗯。
好，所以我们在教会常常用阿法跟欧米伽来形容天主的开始跟永恒嘛，哦，他最起初就在，然后一直到最后他都在。
嗯，
哦，所以在自由及永恒，我们可以看到圣咏第33篇跟第90篇都有提到天主的自由性跟永恒性。哦，所以圣咏90篇有讲群山尚未形成，大地环球尚未生出，从永远直到永远你就已经是天主。哦，所以这句话我觉得还蛮漂亮的，哦，形容天主的这个自由与永恒。好，接下来第四个小题是上主是仁慈美善的。哦，这是很贴切的去形容到天主的本性。那在圣咏里面也不断提到上主的仁慈，比如说在圣咏第31篇或者圣咏第118篇讲得更清楚。118篇我们不是常常讲请你们颂谢上主，因为他美善宽仁嘛。哦，所以这个是圣咏常常提到的。哦，我们的天主他必须是仁慈美善的。好，接下来一个小题目是讲天主的全能全知。哦，既然是真神，他无所不知，他无所不能，所以这个在圣咏第7篇圣咏第139篇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。哦，尤其圣咏139篇是我蛮喜欢的一个篇章了。哦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圣咏第139篇里面所讲的一些章节。哦，比如说第9节他提到我若飞往日出的东方，我若住在海洋的西方，你的双手仍在那里引导着我，你的右手还在那里扶持着我。我若说愿黑暗把我笼罩，光明变成黑暗将我包围，但黑暗对你并不朦胧，黑夜与白昼一样光明，黑暗对你无异于光明。你造成了我的五脏六腑，你在我母胎中缔结了我，我赞美你，因我被造惊奇神奥，你的工作千奇万妙，我的生命你全知晓。哦，所以上主你看他是从浩瀚的宇宙一直到我们小小的人体，我们每一个人，甚至是最微小的受造物，一根鸟的羽毛或者是一朵小小的野花，他都是完全知晓的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他创造的，所以他是全能全知。这个在圣咏里面也提到非常多地方有提到。好，接下来讲到上主的至圣至公。哦，上主是最公义的，上主是至圣的，所以他堪称为我们的神。哦，最后提到有提到上主的名号。哦，这个在因为整个圣咏在旧约当中，哦，所以他们其实不太敢直呼上主的名字。哦，所以会用一些其他的名字，比如说亚威至高者，或者是以色列的圣者等等来形容天主的名字。哦，好，所以这个是 讲到圣咏中的神学的第一大类天主的本性，我再重复一次这七个项目：独一性、至高性、自有及永恒性、仁慈美善、全能全知、至圣之功跟名号。好，第二大类我们要谈一下天主与受造物的关系，也就是天主跟我们的关系，跟天主与其他受造的关系。那第一个当然是要明认天主是万物的主宰与创造者，所以这个会在圣咏第33篇会讲的还蛮清楚的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是罪恶与死亡这个议题，也就是说圣咏里面会告诉我们，如果远离天主接近罪恶，我们会导向死亡。那如果说我们离开魔鬼的诱惑，我们会走向天主的道路。所以这个在圣咏第39篇跟101篇我们也看得到。好，在这边我要分享比较多的是在这一个项目当中讲的非常特别，是形容到人的尊贵。这个在圣咏第8篇，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篇圣咏，特别的有提到这个人的尊贵。那人到底为什么尊贵呢？天主竟然用他的肖像造了我们，并且把天地万物让我们来掌管。所以我为大家念一下圣咏第8篇，人的尊贵。上主，我们的主，你的名号在普世何其美妙，你的尊荣在天上彰显光耀，由次子乳儿的口中你取得完美的赞颂，为使恨你的人受辱，为使仇敌有口无用。当我仰观你手指创造的穹苍和你在天上布置的星辰月亮，世人算什么？你竟对他怀念不忘。人子算什么？你竟对他眷顾周详。竟使他稍微逊于天神，以尊贵光荣做他冠冕，令他统治你手的造化，将一切放在他的脚下。所有的羊和牛与野外的走兽，天空的飞鸟和海里的鱼类，及种种游泳于海道的水族。上主，我们的主，你的名号在普世何其美妙。好的，所以在这边我们会看到说，哇，这个诗人他看到天空种种的繁星的时候，他就受到感动了。其实我最近在跟一位原住民朋友在聊天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哎，我好想到你们部落去看星星哦。然后他说，啊，好啊，来啊，来啊。这是一位原住民的作家，得过蛮多奖的一位女作家，非常的这个纤细浪漫，然后非常有才华哦。然后他就回答我说，啊，你知道吗？如果看到满天星辰的时候，我会想到一首圣咏。那我就马上回答他说，就是圣咏第8篇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我们都有同样的一个想法。当我们看到满天星星的时候，这么浩瀚的一个伟大创造工程是为了谁？竟然是为了我们人哦。所以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珍贵，珍贵到甚至是会让天使是嫉妒的。白木，你知道天使为什么要嫉妒我们？我们跟天使有最大的不同，你知道在哪里吗？
天使有永恒的生命啊。
对，
那还有，
那我们会被他嫉妒的原因在哪里？我们有什么是他没有的？
有天主的爱啊。
对，天主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爱，因为我们犯错的时候，天主仍然包容跟接纳我们。
对，
可是天使是不能犯错的。
对
对，所以你看，连天主都可以嫉妒到我们竟然享有天主这样大的一个爱情哦。好，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天主让我们管理天地万物，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更要珍惜天主赏赐我们的大自然的种种，而不是去破坏它。因为一旦破坏它的时候，这个自然就是会反扑的。所以这个也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哈，白墨，你会吃素吗？就是
偶尔啦，
偶尔哈，
对，
我就会想到一个问题，因为天地循环，大自然的种种，它是处在一个平衡状态的，所以你看到是不是狮子，它会去吃其他的羊？或者是羚羊啊，或者是其他生物，然后都有一个生物链的平衡存在。所以你说我们人可不可以吃肉？当然是可以吧。
人哦，
对，
人你想吃什么就可以吃吧。
是，我的意思是说好像不用特别去吃素这件事情，好像觉得去杀害一个动物的生命是不对的。
对，但是最初好像天主告诉人，就是管理我的
对，
这些动物啊，对，
是，所以人是可以吃肉嘛？对，只是说你要吃多少肉、啊。
像我管理，如果幼稚园不能够吃那些小朋友吧？
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在一个大自然的平衡状态之下，好、哦，就是所有的生命都有它的用途嘛。
对，
对不对？那有些小动物它会有这样的宿命，就是要让更大型的动物把它给吃掉嘛。
对，因为都是对对，因为那些动物它没办法教导他们吃素，所以只好教导人们。就像我们的教宗或是有一些宗教代表，他们希望人们少吃肉，就可以给这个大地就是带来一线希望，
是
现在了。
所以其实看我们人的牙齿你就知道，我们牙齿有几颗比较尖的，那个是可以吃肉用的，有没有像老虎一样的牙齿？所以你看那个比例大概是八分之一了，就是我们比如说有三十几颗牙，大概就是四五六颗是比较尖的牙，所以可见的天主告诉我们，我们的食物大概只能
都可以啦，
是八分之一的
肉。
对，这是题外话了。对，所以我从刚刚跟我这个原住民朋友的这个交往当中，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好像原住民的朋友非常容易接近神。对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我后来发现，因为他们每天生活在大自然当中，他们其实已经看到了天主的造化跟轨迹。所以不管是什么宗教，你只要到部落里面去宣道，几乎都是很容易就是被接受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你看，从这个人的尊贵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议题，跟赞叹天主是如何的爱了我们，如何的创造了天地，然后用他的肖像造了我们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类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环抱他的爱情呢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用这首圣咏第八篇来做一个节目的结束，也在这边预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周，我们下周再见。
心海中的水。
是何情。